大家好，欢迎来到港影情书，我是花伦，
我是主任。今天我们特别开心，
对，今天刚好就是神探大战首映的日子啊，我们都是刚刚今天看过了。
对，我是前两天就看过了。
对，
我前两天去看了他的点映嘛，
嗯，
就本来是这个清明档要定档的嘛，我就那个时候就非常激动了，就要拉着花伦去看，但是也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就撤档了嘛，感到非常的遗憾、
嗯、
所以在当时我们就为了弥补这种遗憾吧，我们在港影情书先录了神探，当年的神探那部神作啊、
嗯、
时隔这个几个月之后到了暑期档，那这个神探大战终于它能够定档了。我在一开始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马上准备要预购了，但没想到同时也非常幸运能够参加他的首映礼，也就是提前两天能够看到这部片子对，就虽然知道我可以获得这个首映的观影机会，但是呢我也还是就马上自己去买了今天真正首映的这个票，就也是他算是第一部让我还没有看就马上决定要二刷的片子。
嗯，
看完也是觉得非常的满意，就我其实啊不管他拍的怎么样，我就觉得我一定得花这个钱，我一定要支持。
你不能欠他一张电影票是吧？
对对对，虽然很遗憾没有我心爱的杜琪峰导演，但是有我心爱的另两个男人、嗯、韦家辉和刘青云，这个钱我也是一定要花的、
嗯、
就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三刷的机会反正就看完也是很激动。
对，三刷的话我觉得如果再刷的话我可能就会在那个平台上面看了，等他上平台
上了平台也去再给他花一次钱。对，
哎呦
对啊，他一开始上平台的时候肯定是还要花一个那个什么云影院的钱，反正就是要疯狂的给他们花钱就对了
那主任这个粉丝滤镜很重哈、
哦、我真的很重哦，真的是很重很重的。
嗯，
但是我看我今天还是我会尽量保持客观的来说一说我的观后感、
嗯、
但是今天这期节目呢可能就是一个不太有什么技巧但是充满了感情的一期观后感节目。
对，我们向来如此
哦，对，其他时候还会好像尽量做出那种有点装的那种理中客姿态、
嗯、
但是我今天就不管了，就是非常投入自己的感情。
你要放飞是吗？
哦，对，没错。
其实我也是今天我看、
嗯、
看之前嘛，我想我可能我粉丝滤镜应该不会有主任这么重吧，然后但是刘青云一出来的时候他的每一个画面我都特别想哭，而且他每一次就你知道那种心情吗，就是他每一次比如说淋雨啊被水冲啊或者是被打到，我就怕他冷又怕他疼
而且我还怕他就是那种年纪大了会不会什么风湿关节炎什么都来了，就好心疼哦。
对，我就好像是在就关心家中一个长辈那样，就是时时刻刻特别关心他的身体状况，我在看的时候。
对对对，而且那个首映礼那天我看到就是现场有很多的一起的观众嘛，他们就提到在那个什么抖音上面刷到，就应该是这部片子有在努力的宣发了，就是刷到说刘青云当时在拍摄这部片子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敬业。但是虽然这个刘青云的敬业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啊，但是可能有很多年轻的观众他并不懂当年香港影人他们的经神到底是什么样了，所以说他们就在现场表达了自己的震惊，刷到说刘青云都会提前很多个小时就一大早就到片场去准备去进入情绪，就做各种各种的工作，他们就觉得哇好感动。就因为我是没有抖音这个软件的人嘛、
嗯、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这些消息。那我在当时我听完的一个感受，虽然我觉得对于刘青云香港市民刘先生来说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啊，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如果他这样的一个敬业的演员他的这种精神能够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人，我也会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现在哎，就是在现在这个环境下，这种敬业已经变成非常珍惜，好像大熊猫一样的东西了。
对，是的。希望我们现在的就是青年演员能够多多学习好吗？
嗯，
好，我们也是放飞了太久啊，开始说一说影片嘛。花轮看完感受怎么样呀？
我感觉他有很多的瑕疵，
嗯，
但是整体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也有这种就是情节在里面作祟哈，整体上我觉得他还是基本上是可以的，他有很多也有一些我觉得不是很好的地方，但我说实话哈，我觉得神探大战还是不如神探
哦，我觉得差得很远对，说实话是差得挺远的。我今天看完第二遍，我第一遍那个点映是看的国语版嘛，
嗯，
今天我自己买票看的是粤语版，总体看下来我会觉得粤语版的观感比国语版好很多
啊。我其实看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在脑中自动的把它想象成粤语，我觉得应该会好很多的。
是因为国语版还是有一些台词念出来让当时我有一点尴尬，就比如说什么什么我为你骄傲还是什么，
我以你为荣
对对，我以你为荣，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母语羞耻啊，我就会当场就是有一点尴尬住，就会让我有一点出戏。但是粤语版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广东人或者是香港人他们听完感觉会怎么样，就粤语地区大湾区的同志们，但是我是作为一个不会说粤语的人，我听完我是感觉挺舒适的，而且粤语它的那个语调会比较软嘛，它念出来就没有那么刻意的伪光正，所以我会觉得听上去就感觉很舒服。
哎，我觉得这个是普通话那个台词也有一点问题，就是像什么我以你为荣，他其实不是一个作为在大陆经常说普通话的人来说，他不是一个可以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口头表达的一个词。
对对对，不太口语化。
对，不太口语化，就算是我心里真的以你为荣，基本上口语表达也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粤语版它有一个有点诡异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用现场收音，而是后期配音。这个 就虽然也是演员自己配的嘛，我会觉得如果是现场收音会更好了。
嗯，
当时我在一刷过后跟花轮有交流嘛，我说这部片子实际上不太达我的预期，因为我对他的期待值真的是太高了而且我已经在使劲儿的往下压，我知道期待值不能太高，就是以往的那种教训啊，但是我就是压不下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这部片子是林超贤拍的电影，我可能会觉得他很好，甚至觉得林超贤很厉害，进步非常大，就是他会讲故事了。但如果是韦家辉的片子，我就会觉得在很多方面做的还不太够。说实话我第一遍看的时候确实是有翻了几处白眼他真的有一些硬伤不得不让我出戏。
是的，
对吧？但是二刷呢，就是他就给我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了，一个是他的粤语加了很多分嘛，然后我又看到了很多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忽略掉的铺垫和细节，然后我就感慨，哎，还得是韦家辉，还得是刘青云，所以我整体的体验是非常好的。
哦，你是在走上坡路的，你的体验？
对，我体验走上坡路，因为我看到了好多他藏着的那些东西，我就会觉得好厉害啊。但是我一刷过后，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激动。主要也是因为还有一个映后交流嘛，就是虽然说主创没有到现场，但是我们有在那个线上连线，就看的那个在大屏幕上的他们韦家辉和刘青云两个人坐在一起，我还拍了照片发给华伦。哎呦，我看到了动起来的他们，然后还跟我就是现场的观众打招呼，我就体会到了那种追星女孩看偶像 idol 演唱会现场那种感觉，我真的就是落泪。
哎，
就当场那个
你知道好吗？你给我发那个照片吧，我没有 get 到，我以为是彩蛋。
哦，你以为是彩蛋？
我今天看完之后，我今天看的差不多了，我还问你，我说结尾有彩蛋吗？我以为我也会看到那一幕，因为我以为是彩蛋。
神经病！哦，对哦，对，那确实还挺像，因为他们毕竟也是被投在大荧幕上的。
对，
反正就是很感动。 还是先来说一下影片本身吧，就是满意的点。我满意的，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的港味儿很足，这一点很让我满意。花轮觉得呢？
这点我是承认的，而且我感觉香港变繁华了好多，我看这个片子感觉更繁华了。
但是街上人很少。
嗯，
还有就是他的故事本身我觉得很厉害，我非常喜欢。因为韦家辉他一贯爱写的东西都在，癫狂啊，黑色啊，宿命啊，佛理啊，还有那种亦正亦邪，复杂的人性，还有悲凉的底色等等等等，那些东西都在。再配合刘青云那种无敌的演技，哦，真的是双剑合璧。win-win。
这个片子利益其实挺高的。
对，特别特别满意的一点就是他的情怀满分啊，不是说他全片都有情怀，就是他有几处非常高潮的点，让我们这种老的神探的影迷非常的激动。尤其是最后刘青云在进行自我诘问的时候，跟当年神探陈贵宾在进行自我诘问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一刻我就眼泪也是直接冲了上来，一秒就回到了当年。
是的。
对吧。但是我再来说一下我认为比较遗憾的点吧，就是我认为这部电影它有一点太大了，太满了，它的节奏非常快嘛，而且它的大场面也很多，就各种枪战啊，飞车啊，爆炸呀，就种种这些元素堆砌起来，对吧？堆砌起来它就更像是犯罪动作片了，对吧？脱离了悬疑感。
你说到这个，我真的这方面真的是让我有一点出戏。我觉得稍稍有一点遗憾的就是这些场面。
对，
第一场那个很暴力的那个镜头，包括那个打斗嘛，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进枪战，还没有后面那么多，很多时候都是那种近身的，在屋内的或者是巷战。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做的是不如《怒火中案》的，因为《怒火中案》的动作戏很好看，它这个动作戏也我觉得就很不怎么样。在他们在那个大巴车里面互砍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在动作上面的一个小高潮，我觉得这个场面做好了之后是会非常有那个暴力美学的，因为这种近身的这个冷兵器的这个互砍其实要比枪战来得更刺激人。
是，
你会有那种刀割在身上的那种真实的那种痛感在，那个也拍的就是比较混乱，没有达到那个预期的精彩程度。到了后面的那个枪战，尤其是到结尾那些大场面哈，因为我是 IMAX 看的，
我也是、
所以你知道那个特效之假在 IMAX 上有多清晰。
对，就是那个火烧的也是确实
非常的假，
就你看这种大场面又不如林超贤，那种中型的场面又不如陈木胜，总是缺了点那个味道。但是能看出他确实是有投资了，就是有钱了，不像当年银河印象那种抠抠搜搜小心翼翼的嘛，是吧？但是可能就是这个还不是韦家辉擅长的东西吧。而且他这个片子里面这种武戏过多，那我们想看到的真正韦家辉该拍的文戏就会有不够细腻的危险。哎，果然这个危险爆发了。以前银河印象老片子中那种非常冷峻和优雅的气质完全不复存在了。哦，当然这跟杜 Sir 不在也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我想看到的那种熟悉的味道和腔调，我是在这个里面没有看到，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遗憾。
是的，他的那些场面变得我觉得跟任何其他现在的商业大片区别都不是很大了，失去了以往独特的那个韵味。我觉得韦家辉其实应该发挥他的特长，多拍点那个文戏的那部分，展现心理的那部分。
我觉得这方面他应该是有受到一些裹挟了，市场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完全的自主掌握。
对，这里面塞入的元素太多了。
就是这个是我比较遗憾的点嘛。还有我认为就是非常值得吐槽的点，就是林峰他的演技问题。那在我看来，除了刘青云之外的人的演技其实都挺拉的，还有阿萨蔡卓妍蔡卓妍的演技也真是，那就只有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木，怎么会演得这么差。
蔡卓妍让我挺震惊的，说实话，她作为一个警局里面的女神探，她一点那种干练的感觉都没有。而且我最没有想到的是，李若彤这把年纪了居然还能够在片里面演一个花瓶。
有很多，我看到很多评论啊，就是说本来以为李若彤是要逆袭，就是最后他会出来神气一把，哎，没想到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草包，就让很多观众觉得很震惊，就不懂姑姑要出来干嘛。但那我是觉得他的这个角色，他也是一个 OG 总督察嘛，他这个角色其实很像 PTU 机动部队里的黄卓林，但是这个角色又没有黄卓林那么有意思。就虽然他们都是那种只懂得形式主义，但是真正的个人能力并不是很强，甚至是有点弱的这样一个女上司角色啊。黄卓林那个角色会让我觉得更能体现人性的复杂，但是姑姑的这个角色真的就是让我觉得完全的草包，也不知道他要在这边干嘛，就是一个很没有用处的人。
他在里边让我感到有一些莫名其妙，
他也没有讽刺什么这种职场上的官僚主义啊，或者说形式主义啊这种东西也没有讽刺到，虽然他可能是想要体现这个吧，但是完全就是点到为止，甚至我觉得是画蛇添足的一个角色。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角色非常的没有必要。
嗯，
我对于林峰这个角色让我觉得有一些让我心里很矛盾。找林峰来演哈，我一方面觉得他们这个角色演员啊选的特别好，我一方面又觉得他们选的这个演员又不好。
哦，为什么呢？
因为林峰这个角色嘛，他用片里的话来说是一个大邪弱症的人，他内心是非常邪恶然后很多变态的，但是呢他给所有人呈现的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林峰他本人就长得就很有点憨，其实我觉得有点憨有点土又很正
啊，
他属于那种角色，就是他长那个样子哈，你就会让人相信他演一个正面的人是能够说服别人的。如果他长得就很尖或者是有带有一丝邪气的话，第一就是我们看片子的人很容易就猜到嘛，
嗯，
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让那么多人相信他。
嗯，
但是林峰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的演技是没有什么层次感的
啊，特别没有。
对，他演技又是没有什么层次感的，所以他要表现这么一个很复杂的人我觉得又不够，就他的演技又不够，所以我一方面觉得这个演员选的又好又不好。
我说一句大逆不道的话，我就觉得不应该由林峰来演。你想想我们当年都是那么喜欢神探的，而且我们不说他这个神探大战跟神探有什么关系啊，他们的剧情是毫无关系，但是你难免会产生对比，当年那个反派是谁？是林家栋。哎，
哎呀，
我林家栋。哎，然后你再想想现在的林峰，我的妈呀！虽然他们都姓林吧，什么500年前是一个村儿的，但是这两个人真的，我就感觉就是天上地下。如果说我要给这部片子扣分的话，那林峰这边就是扣了一个大分。
我感觉这个林峰的演技是不是退步了？因为我前段时间刚重温过《寻秦记》嘛，我感觉他演的那个嬴政哈，其实变化和就是他的这个整个人物的这个内心的变化，还有他这个经历哈，其实他演的虽然说有点用力过猛，但是还是展现的还可以，我觉得。但是他演这么一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这个内心丰富和复杂程度还比不上他当年演的嬴政。
哦，是，我觉得可能 不是退步就是没有进步。而且其实如果说要稍微为林峰说句话的话，我觉得他的那个演绎啊有某种程度上得赖这个片子的节奏，就是这个片子的节奏我觉得是挺有问题的，以至于他这个角色在很多方面铺垫的不够，然后给他的展现也不够多，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哦，怎么就这么平。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就是除了那些人其他人的演技之外啊，还有一个很值得吐槽的点，就是刚刚也提到了有很多脱离现实生活的常识性错误。
嗯，
你知道我在看第一遍的时候，有一个镜头让我久久的没有办法再次入戏，就是一直停留在戏外很久，就是陈怡，蔡卓妍饰演的那个女警官陈怡，她生完孩子，一个没有血，一个他们没有剪脐带，第三个他们拎起孩子，陈怡穿起裤子就能够直接开始跑，跑走，最后还跳下了海。哇，这一整段戏就让我觉得这是在干嘛呀，这是在干嘛。
而且他还从海里又跳了回来。
对，我这个真的是让我久久的难以忘怀，心情无法平复。
我可以理解他最后设定的那个一定要有一个婴儿尝试唤醒那个人的良知嘛，
完全能理解。
但他前面怀孕真的太可怕了，从他那个大着肚子出场开始，他就给我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他演技的问题，我觉得他的肚子是没有重量的。
对对，
就他如此的轻盈和矫健。
是的，就是他除了就是可能会拖着肚子走啊那些东西，但是就由于这个肚子的负重带来的那种身体的垂坠感，他完全没有演绎出来，完全身轻如燕，上刀山下火海。
他大着肚子没有一点点的不方便。
而且片子里面还有一点我只要有看到就会吐槽的一个镜头，就是那个婴儿啊，他刚出生的时候确实是那种早产儿的姿态，就非常的小，一整个就在手里，就完全一看就是不足月的一种状态嘛，这个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到后面他好死不死又要给那个婴儿一个镜头，体现那个婴儿在哭的样子，就那个婴儿瞬间就非常非常的大。我这一点我真的我以前看各种什么国产剧也好其他电影也好，我就老是会想，就是怎么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你凭什么拿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来演他，就是这种很让人出戏的镜头，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一个特写，特地增加我们的理解成本了。但是这部戏里面他居然还是出现了
啊，反正就有很多很多这种小的地方感觉都没有兼顾到。
那这个片子它一上来，我是觉得它的后半段整一个会比前半段来说要差的比较多，其实它一上来还是很吸引我的，它上来那个架势就非常的厉害。
嗯，是
在黑色的屏幕上用血红的字体非常大，就是一整个屏幕上就出现了案件的名字和档案编号，上来就是哎，屠夫案啊，魔警案。对于我们这种也挺喜欢看真实案件故事的观众来说，哇，这几个字上来你就会觉得好刺激好带劲。屠夫案你马上就能想到雨夜屠夫林过云是吧，魔警案也是，我发现这个韦家辉真的还蛮喜欢魔警案这个案件的，他在神探里的这个案件来源也是跟魔警案有关系，那在这一部神探大战里面又再度 callback 说到了魔警案，就是也是我们在之前神探的节目里面也有介绍过的香港魔警徐步高这个案件。
是的，
里面也展现了很多当年的那种香港奇案的原型嘛，包括后面还有烹尸案，也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香港这种小小的地方会发生那么多离奇的案件，就烹尸案也就让我想到了也是香港十大奇案之一的康怡花园烹夫案嘛，就虽然还不太一样，但是都有这种烹煮尸体的这种案件，也是让就是我们观众也会觉得非常的刺激。
其实林峰那个角色我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他那个角色是非常非常带感的一个角色，如果弄好了，我觉得不逊色于汉尼拔，类似于这样的经典反派。如果是一个演技非常高超的人来演，就类似于梁朝伟在《无间道》那样的表现，我觉得可能会成为一个经典反派。
我都不知道你是在侮辱梁朝伟还是在羞辱林峰把他跟梁朝伟比真的是感觉有一点可怜。但是我说到那个林峰饰演的这个方理性这个角色啊，
嗯，
我很喜欢这个角色的本身的设定，
嗯，
就给我们展现了他有他的那种童年阴影，可能是他成为罪犯的一个成因，是有这样的一个展现的。但是他更多的是一种完全的反社会人格，完全没有任何的同理心，心中没有爱，对人非常冷漠，而且是一个很纯粹的变态，包括到了最后他也不知悔改。我觉得这种设定很好，因为就是有很多罪犯，比如说像泰德邦迪，就林峰这个角色其实有一点像泰德邦迪，他就是一个外表非常精英的形象，但是内心却是一个纯粹的恶魔。我觉得这一个设定让我挺满意的，
嗯，
他展现林峰的这种纯粹的恶是很好的，但是他在其他那些角色上面又让我觉得有一点诡异，因为他莫名其妙的琢磨于林峰领衔的叫做神探的犯罪团伙里面那些人，他们在最后快要死掉的时候开始有了人性里的温暖，但是这些角色在前面并没有让我看到他们有什么更多的细节上的展现了。我看到他们的戏份纯粹是在打打杀杀，是在复仇，是在实施一些反社会的犯罪行为，但是在他们被飞虎队被水鬼队袭击马上就要全军覆没的时候，他们开始展现出友情亲情爱情，开始对了这个世间有了眷恋，然后甚至就是说只要为老豆报了仇，那其他的这些都无所谓，死了也值得，怎么样都好，就这种非常突兀的一笔带过这种交代，就会让我觉得也是跟李若彤的角色一样完全没有必要。
我感觉哈，这整部片子每一个群体除了李若彤，就每一个群体，
嗯，
每一个角色的设定都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可能因为演技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这个掣肘，这个片子的筹备什么各方面的这个掣肘，然后再加上把这些所有的元素全都塞在同一个片子里，
对，
就让他们变得不够，变得一笔带过。比如说林峰这个角色哈，我觉得单独给他出一个电影我觉得都是 OK 的。就比如说怒火重案，怒火重案里面甄子丹那个角色我觉得其实是相对于比较正面且扁平，
嗯，
所以谢霆锋那个角色就会特别的大放异彩，
对，
但是林峰这个角色他在设定上哈跟神探其实是旗鼓相当的，
对，
而且他身上被赋予的元素，其实双雄的这个设定我们也看过不少了，
嗯，
但是呢他们的身上的元素都没有林峰和刘青云身上塞的那么多那么满。
林峰跟刘青云的这个对手戏啊，他会让我想到肖央和刘德华的对手戏，就两个人太不旗鼓相当了。就在这部片子里面，刘青云他一个人非常出色，他在那边疯批，在那边癫狂，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跟得上他的演技，你会觉得哇，其他人就是很拉胯，就跟肖央跟刘德华在人潮汹涌中的配合一样，你会感觉肖央跟刘德华也是不在一个次元的。
包括刚刚我们说到，你刚刚说到神探那个组织里面的所有人，我特别明白韦家辉想要表达什么，前期就想主动表现这些人的愚昧嘛，乌合之众，后面呢又表现出那些他们富有感情的一面，让你觉得其实这事儿也不能怪他们，他其实是想给这种感觉，就是虽然愚昧，但是呢你好像最后想想也不能怪他们，就是那种你不知道该怪谁最后那种感觉。但是 因为这个片真的被塞得太满了，
对，
所以导致每一个人的转折都会稍显那么一点突兀。
稍显吗？我觉得十分突兀。就他们他们是非常好的一个宿命论的一个载体嘛，对吧？
嗯。
但是由于他们在前面过于的白纸化，以至于后面他们突然间开始展现出自己人的那一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奇怪。在最后体现他们人性那一面的戏之前，他们给我们的戏呈现的是他们在互相埋怨、互相厮打、互相不信任，甚至是朝同伴开枪，会让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是一种非常即时型的关系，他们没有什么深层次的情感，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就可以让他们怀疑彼此，然后撕逼分道扬镳。在这个之前，我会觉得他们就是完全一群冷血的人，但是最后突然间给我上演这种非常浓度很高的感情的戏的时候，也是就像跟我刚刚说的，就会让我觉得很奇怪了。
啊，但他们那个感情戏的发生也都发生在一个又一个分裂的小团体里面，比如说情侣之间，或者是亲兄弟之间。好像他们作为一个神探的大团体，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没有人性的那种真情实感在，有反而有一种传销组织的那种感觉。
没错， 我跟你感觉一样，就是被林峰被方理性疯狂洗脑，而且他一定就是非常会 PUA 那种手段，就非常厉害。
而且你能看得出来真的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吗？最后个人的私情还是战胜的那种传销式洗脑。
你看他为什么叫神探大战嘛，就是因为这里面是有三方都跟神探沾点边的势力在的。一个是刘青云饰演的李俊，他这个人是一个神探，字面意义上的神探。还有一对是这个神探夫妇，就是陈怡跟方理性，蔡卓妍和林峰。那还有第三方呢，就是这个名为神探的犯罪团伙。但是这三方简直就是一方更比一方弱，那最强的肯定是李俊啊。神探夫妇虽然他的戏份很重，但是他们两个没有演好，那最后这个神探犯罪团伙那就更加的拉胯，好像只是一开始上来非常拉风，就是犯了一起又一起的案件，前面也确实是给他们鼓吹的非常的厉害，挑战这个警戒啊，挑战这个社会啊，犯下一起又一起的案件之后还不忘要给他们的下一起案件做预告，上来拉得很满啊这个起点。但是到后面你会发现他们演绎的真是越来越不行，尤其是到了最后，理应是他们高光时刻，而且要展现这个韦家辉他想要体现的这个命题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的不行，一个是演技，一个是节奏都不太好。
嗯，现在我看完之后回想起来，这一群人最后都给我留下了空白的面孔。
对，
不过我想这会不会就是韦家辉想要的乌合之众吗？
嗯，也有可能哈，也有可能。把这一趴给略过吧，我还是想来说一下李俊。
李俊这个角色让我也觉得很复杂，因为一方面我看过神探，我难免会把神探大战里面的神探和神探里的神探这两个角色重合起来，给他作为是一个同样的人去完善丰满立体他。我们试想一下，没有看过神探的人，只看过神探大战的人，我觉得神探这个角色他的那个丰满度还有各方面其实是不够的，有一些地方其实是有一些突兀的。就比如说他声称是神探嘛，片子里面包括他女儿啊其他人也是想说他很神，而且就是说他什么破了100多个案子有多神多神，但是他跟神探不一样，因为神探他是给我们展现了很多他破案的过程的，这个过程第一他是非常异于常人不走寻常路的，第二是神探确实他的准确性十分之高，所以给我们这种很神的感觉。但是在神探大战里面，他除了就是借旁人之口来这样说的时候，他自己那个破案的过程我觉得展现的是比较单一的，不像神探里面展现的那么丰富。
就我也想试图讨论一下李俊跟陈贵宾他们有什么异同点，因为我 当时在映后互动的时候，我非常想采访一下刘青云，我就很想站起来向他提问，问一问他在饰演陈贵宾和李俊这两个人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感受，然后他在对这两个角色的理解上面有什么区别。但是很遗憾就是没有提问的机会，现场都在进行一些很尴尬的互动。
嗯，
那就既然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亲自从这个市民刘先生的嘴中问出他的真实的答案，那就是斗胆我们来试图分析一下吧。我觉得他们的相同点是都是拥有比较神奇的探案能力的，就是可以发掘其他那些普通警探发现不了的案情真相，但是他们同样都被旁人当成神经病。
嗯，
因为他们就都会有一种比较疯癫的状态，看到其他的那些普通人看不到的人或者事，而且他们同样都被驱逐出了警队，但是在被驱逐出警队之后都还是对于这个案件的真相非常执着，在脱离了警察身份之后还是在以一己之力在查案的。
嗯，神探和神探大战，就陈贵宾和李俊这两个角色，我觉得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
对，
我觉得在陈贵宾身上更突出的是他的神，而在李俊身上我感觉更突出的是他的疯。
对，这就说到了他们两个人的技能点了。就陈贵宾他给我们展现的能力是他能够看见心魔，看见人们不同的人格，尤其是那些比较邪恶的人格，这个是陈贵宾能够看见的。比如他在林家栋的身上看到了七个鬼，而且陈贵宾他还有一个能力是能够还原犯罪现场，一语道破真凶。
嗯，
那李俊这边呢，他看见的不是心魔。
嗯，
片中也有给我们展现一个怪物的形象，但是那个怪物是一个长相非常西方的一个怪物，还有那种像蝙蝠的翅膀啊那种。我姑且是把它理解为邪恶的实体化化身。花轮怎么看对于这个怪物？
我也是这么看的。我觉得陈贵宾看到的是个体身上不同的丑恶的那一面嘛。
嗯，
那李俊身上看到的，我倾向于你说的那种。
嗯，
这个地方就让我觉得李俊特别的知识分子，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怀疑说是不是许知远啊这一类人看到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是不是也跟看到这个怪物一样，
就带着偏见看世界，是不是？
对对，就这种感觉，
就感觉李俊看到是一个更加宏观的一种邪恶嘛。虽然李俊他也可以洞察真相啊，就是道破那些冤假错案，但是他也有很重要的疏漏。但是陈贵宾他是当时在很开始的时候他就能够发现最终的这个大 boss 林家栋啊，那李俊是在影片的中后段才发现了真正的真相。李俊看起来似乎没有陈贵宾那么的神。
而且他发现的那个过程我也有诸多不满。陈贵宾在发现林家栋的时候是我觉得是非常神来之笔的，他在那个树林里面发现了林家栋失落的良心，我们姑且把那个鬼称之为良心嘛。我觉得那一段是设计真的是太棒了。
对，
就充满了一些就是可供人思考的空间。
嗯，
但是神探大战里面李俊发现真凶好像就是那么一刹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说那个什么陈怡一说什么当年第一个发现我的人是我先生，
嗯，方李信，
他一瞬间就得到了什么灵感，他说哦原来他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嗯，
哦，我感觉这个过程缺失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对，
也没有给人留下什么让人思考的空间。
对，
没什么可值得回味的。
所以我刚刚就说他的文戏很不细腻嘛，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李俊啊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这个是让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啊，我觉得他没有陈贵宾那么惨。
嗯，
陈贵宾他是有一个前妻的嘛，林熙蕾饰演的前妻，也是那个陈慧珊饰演的前妻。真实生活中的这个前妻他对陈贵宾是非常冷漠的，就陈贵宾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人， 那李俊我觉得相对来说好一点，哎，他虽然失去了妻子，但是他还有一个女儿，而且女儿他看似跟父亲的关系是很不好的，甚至是十几年都没有见面，但是其实女儿他的心里还是很认可这个父亲的，相信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个真正的神探。那陈贵宾的前妻，他虽然他也认可陈贵宾的办案能力，但是他的出场只是想要利用这种能力为自己的升职来开路。但是李俊的女儿，我就感觉他是真正的出于这个亲情，他想要自己老爸的能力获得世人的认可，让世人觉得老爸他不是一个精神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神探。
对，他这个女儿也是哦，他这个女儿的戏份也是让我觉得有大量的这个缺失和突兀的，也是一个点。他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设定。我觉得韦家辉特别善于做这种设定。
对，
哎，他这个女儿，他一开始嘛，并不认可他父亲是神探，觉得他是个神经病，或者是他潜意识里觉得父亲是神探。
嗯。
最后呢，被这个林峰也不知道是洗脑还是勾起了这个潜意识，最后他认为这个父亲是神探，又要帮他的父亲。那他这个中间有一个转变，就他怎么从否定他的父亲到认可他的父亲，以至于他要为父亲证明，这个过程就通过就通过一个回忆里面几个镜头一下子过去了。而且他这个女儿的这个内心是怎么转变的，或者他这个女儿内心的这个挣扎，
对，
也非常少。他女儿表现内心挣扎就是不让他的同伙杀他的父亲嘛，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很正常，就是只要你良心未泯，就算你不喜欢自己的父亲，你肯定也会阻止别人去杀死他。
嗯，
那这也不足以表现他对于自己父亲那种复杂的那个心态，以至于他最后说他我以你为荣。
对，很突兀，很突兀。
就是所有的设定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都没有展开讲讲，我看的全部都是内容简介。
对，就是前戏跟后戏都做得不够足。
嗯，
那你做得不够足，你就大不了给我们留白嘛，给我们想象的空间嘛，但这个里面又没有，就是你感觉他好像某些地方又很满，某些地方又非常的空白呀。
其实每一个人物除了李若彤哈，我还是要说这句话，我每次都会说除了李若彤，就除了李若彤那个角色，每一个人的设定都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
对，
但最后拍出来都是内容简介。
我相信他们的人物小传应该很丰富啊，但是后面就大概就也是由于种种的原因都没有体现出来。
嗯，
这个是最大的遗憾了。
是，这些设定我都挺喜欢的，而且我觉得都非常的带感。
对，
我非常遗憾最后没有好好的展现出来。
对，故事真的是很好。
嗯，
那既然就我们刚刚也是说了很多不满，但是我还是在这么满的这个节奏中，我还是进行了一些脑洞，脑洞的延伸，一些过度解读。
嗯，什么脑洞？
我先提问一下华伦，你对于那个结尾你怎么看呢？
你是说李俊那番正能量发言吗？还是什么？
就是什么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不是 你在跟怪物战斗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成为怪物。
哦，除了那段还有前面那一段，这就是让我一瞬间特别特别出戏，是完全出戏。我那一瞬间我都忘了心疼刘青云了。就他说什么，作为他在跟那些警察训话，说我们只是探不是神探，我们只是要去办案做好我们分内的事情什么什么，反正就说了一大番特别上价值的话。
嗯，
让我觉得特别的硬。不过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被塞进去的，我觉得。
那我觉得肯定是。我觉得肯定是。那后面那一段呢？
后面那一段我觉得大可不必说的那么白。
是啊。
嗯，
但我在这个里面我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的想法。
嗯，是吗？
就这部片子，就我们刚刚也说了，它虽然做了很多符合当代审查制度还有这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妥协啊，但我个人感觉韦家辉还是偷偷的夹带了私货。
嗯，
片尾的一幕嘛，李俊他回到了警队，对不对？在做出那番正能量发言之后， 我们看似它好像有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完满的很温暖的结尾，但是这个最后那一分钟的戏我觉得有那么一丝是值得玩味的。
嗯，
你记得李俊他在翻看他办公桌上的那个本子吗？
嗯，
你记得那个本子上是什么吗？
就是各个记录他各个案件的，
对，这记录他那个案件的笔记还有简报什么的。有两个案情是有给了特写的，
嗯，
一个案情是方礼信的事情，就是方礼信他在多年之前关于他的妈妈和哥哥死了的那个报道，
嗯，
第二个是李俊他自己的事情，当年还是欧记总督察的李俊，他的妻子由于抑郁症自杀，就这个报道也是在上面的。就这两个案子其实不是真正的李俊他本人在调查的案件，其实是相当于两则社会新闻。片子中他在之前还有提到李俊他在自己妻子自杀的那一年他还是欧记总督察，是一个很高的职位嘛。他和自己的手下一起调查一艘难民船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了怪物。其他的那些警员他只看到了李俊对着空气开枪，但是李俊他坚称自己看到了怪物，而且那个怪物逃到了海里，警队搜寻了好几个月都没有结果，李俊因此他就被判定为了精神有问题，也被停了职。然后几个月之后他又大闹魔警案的记者会，
嗯，
之后就被彻底的革职了。
嗯，
另一个就是当年还是少年的方礼信，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妈妈跟哥哥在他的口中，一个是被瘾君子给杀了，一个是出了车祸，肇事者逃逸了，这两个人都死了。但是谁都没有注意到，就其实这个少年才是杀害母亲跟哥哥的凶手嘛。
嗯，
那为什么关于这则少年家中不幸的这个报道会出现在那个记录案件的本子中呢？
嗯，
如果这个本子是李俊的，那他是否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内心住着魔鬼的少年呢？他是否已经洞察了他的人性黑暗面呢？那为什么在这个之前他一直没有表现出对方礼信的怀疑？而且在之前我很疑惑他为什么认不出自己的亲生女儿，他是在后面他才突然间反应过来那是他亲生女儿，这一点当时就已经让我觉得很奇怪了。
嗯，
那为什么在最后他看向窗户倒影的时候里面出现了方礼信的脸，虽然片中的台词跟我们说是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凝望着你，但我就在想会不会方礼信心中的那个怪物其实就是李俊心中的怪物呢？因为李俊他看到的怪物至始至终都是那同一个怪物，就是不是就是我再发挥一下这个过度解读的脑洞啊，就是是不是李俊他就是正如之前方礼信所说他就是有多重人格的分裂症，他心中固然住着正义的警探，但他心中也住着那个魔鬼，会不会他的另一种人格其实有在不知不觉中将方礼信给驯化，将他心中的那个恶给放大，将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坏人，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
我是觉得如果韦家辉真是想这么弄的话哈，稍微有点硬。
嗯，
就是他可能想表达这个，如果说他真想表达这个的话，因为一开始到最后神探李俊给我们呈现的始终是一个没有丝毫问题的人的那种感觉，至少虽然说琢磨不多，但是方礼信之前那么一些蛛丝马迹前面还是有一点点交代，但李俊是完全没有，他如果突然后面给来这么一下子的话，我会觉得就是有点有稍微有点刻意，我是会觉得。
嗯，我姑且将它看作一个相对来说开放的结局吧，就是可能就是供我们这种想的很多的人去过度解读的一个空间。
嗯，那个笔记他首先他没有那个他到底是想在结尾的时候来，就是因为一个是李俊的这件事情嘛，他妻子的这个新闻，一个是这个少年方礼信的这个事情，他到底是想通过这两页来表达出他们光明和黑暗的这个对立的这个两面，就是一个光明一个黑暗嘛，最后再给他强调一下，还是说他就是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这个笔记他到底是什么时间节点弄的？ 是当年就弄的吗？还是说因为出了这个案子或者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弄？这个就不好说了。如果他真这么想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硬。不过这片子硬的也不止这一处了。
嗯，对，我就是通过这个我就会联想到前面嘛。
嗯，
就我刚刚介绍的，他是在他妻子自杀的那一年第一次看到了怪物，我就会觉得是不是这件事情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刺激，也因为这件事情他的女儿跟自己的父亲也是彻底的分道扬镳了，就是家庭关系变得非常的恶劣，就是他在那个时候他的精神就出现了问题，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分析。
啊，我觉得他看到怪物肯定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一般人到了幻视这个程度也可以判定为精神方面有问题了。但是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有一点是，他妻子得抑郁症去世的这个社会新闻他为什么会记在这个本子上？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事记在这个本子上？
那是一个简报。
对啊，对啊，就是简报。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这个事情的简报
对
贴上去？
对，这就是我刚刚发出的疑问嘛，就是一个本该记载各种 案件的本子上出现了两则社会新闻嘛，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觉得方理性那个比较说得通，因为方理性在他眼中本来就是一个案子。
嗯。然后我又想就是这个本子他如果不是李俊的，他会不会是陈怡的？如果这个本子是陈怡的，那是不是就更黑暗？
陈怡的演技实在是撑不起来这种情节，我宁愿相信是李若彤的本。
哎呀妈，你这也是有点坏了。
或者是欧阳健的也行。
哦，欧阳健这个角色也是。
欧阳健这个角色让我最后竟产生了一丝心疼的感觉，有一种小丑竟是我自己，替他感到小丑竟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就感觉谭凯跟李若彤他就该是一对儿，你知道吗？在这部片子里面就非常配，非常配，
就智商上就不相上下的那种。
对。
最后那一段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你，其实也觉得不是特别符合我心目中想象的这个神探大战样子，但是这个比较主观嘛，因为我觉得像最后那一段话本该是出现在分析的影评里面的，但是它直接出在了正片里，让我觉得有点白。
如果说是按照我刚刚那段解读的时候啊，我就会想，因为我看起来这句话也是挺俗的嘛，就是这么俗的台词它是给审他的人看的，他要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那种大话，让结尾走向就好像看似就是这样的，里面那些东西你就要忽略掉那些台词，你要去看他真正想要体现那种东西。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充分的过度解读的原因，我就会感觉韦家辉他应该不会那么乖乖的听之任之吧，他应该还是想要偷偷藏点自己的东西吧，这个就是我一个美好的希冀。
嗯，你总是愿意把人往好了想。
哎，对。对。
这个片子在悬念方面我觉得也不如韦家辉的以前的这个水准。首先有一些东西哈，在前面你很容易就猜出来了。之前韦家辉的那个片子，就比如说神探嘛，就算他最后揭露真相什么的，你会感觉啊，竟是如此，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他现在揭露方理性这个角色的时候，虽然他的设定很带感，他下了一盘大棋，我竟没有产生这种感觉。
嗯，我就会觉得哇，你终于，你怎么才出现啊，早都猜到了呀。
虽然我们说了神探大战这么多不好的地方，好，但我不希望就是听众误会说我们就是很不喜欢这个片或者是骂他，就是因为我们太喜欢了。
我超喜欢的，
就是因为太喜欢他了，所以我们就是不得不把这些小小的遗憾一吐为快。
真的，我真的爱死了，但是爱死了也不能够完全的盲目，对不对？是要提出一些自己的小看法。
嗯，
总体来说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嗯，这个片子在现在的这个电影市场上来说其实还算是相对值得一看的电影。
我觉得很值，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肯定是今年的港片最佳
啊。你现在就下这种断言？
嗯，对，没错，就是这么主观，就是这么肯定。哦，
嗯，
不对，月底还有七人乐队，我还要去看七人乐队。反正之一好吗？我加上个之一，就是今年的最佳港片之一。
OK， 很严谨。
对，非常严谨，请大家在这个非常冷清的电影市场上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尽自己所能的去支持它，当然还是要做好防疫措施。
那么我们就祝大家观影愉快。
我都被我们剧透完了，这个在前面肯定要先打上剧透警告几个字的。
嗯，
好，祝大家开心，甚至可以二刷哦。
OK，
那就这样吧，拜拜
拜拜。